好，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两天过了这几天的假期啊，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也觉得神的爱实在是在我们的中间。从感恩节退休，感恩节这个弟兄姊妹的见证、弟兄姊妹的分享，到我们这两天出去的退休会啊，实在是看见主跟我们亲自同在，成为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喜乐啊！昨天早晨我们在晨更的时候读到诗篇十六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说什么？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他底下又接着说，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善又美啊，那是我最喜悦的。”你发现诗人在这里哈，有两件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觉得有主真好，地上没有一个好处能够比有主更好了啊！他底下讲到论到世上的圣名，讲到我们神的儿女们彼此之间啊，他们真是又善又美，他说是我心里面最喜悦的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们今年一年的感受啊，在主的面前，主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吸引我们，今年要爱主更深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要能够更真实、更切实的相爱，而这两件事情。我发现神今年都特别的恩待我们，我发现弟兄姊妹跟主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靠近啊！真的是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在基督的里面，他为我们除掉了一切隔断的墙，隔断的墙啊！讲到我们跟神之间原来的那些墙，我们和人之间啊，夫妻之间、孩子之间、父母之间、兄弟之间啊，那所有的墙神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化解，他用他的身体，讲到他的爱，他的死啊，为我们废掉了所有的冤仇，所有让我们不能和的原因，在主爱的里面，他都为我们除掉，让我们能够来爱神，让我们能够来彼此切实相爱。这实在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极大的恩典，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诉说啊！每一次听到弟兄姊妹做见证，刚才诗班在上面唱诗，我每一个人的脸都这样看过去啊，我觉得好可爱。我觉得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是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实在是我们心里面最喜悦的啊！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最后一段啊，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是讲到生活上，我们上次讲过以弗所书的两大段啊，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一大段，第四章到第六章是另外一大段啊，第二大段讲生活方面，我们明年才讲哈。所以我们今年的前半段这三章讲到神的启示，神给我们的救恩啊，我们该有的认识都在这前三章。我想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后半啊。我想我们出了一个题目，叫做一个求启示的祷告。我想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太多，对不起。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啊，叫做一个求启示的祷告，讲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太多，我们不认识，就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啊，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啊，真的知道他以后呢，底下我们就要需要再有一个祷告啊，不仅仅头脑里面知道，道理上知道啊，或是羡慕，我们底下还有一个求经历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真正来经历他。不然久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觉得这不过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觉得隔靴搔痒啊，跟我们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神的救恩是要让我们来尝的，让我们来经历的。所以这个诗篇三十五篇说，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那原文里面没有那个主恩的滋味啊，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尝尝主啊，要尝尝来尝主。那换句话说，尝就是一个经验，就是一个经历啊。不是光看到一盘菜那么好吃，而你能够真正去吃它。所以你真的尝过主恩的时候，你讲起来那个味道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上次讲说，在洛杉矶有一个连长的弟兄，在那边感恩见证的时候，讲到主的恩、主的爱的时候，他咽了一下口水啊，他讲的真是过瘾，主那么爱，讲到一个部分他就停下来，咽了一个口水继续讲下去，因为主真是太美了，美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比地上的美食还要美。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有经历啊！我们不仅仅知道神爱我们，我们需要真正来经历他啊！更多的经历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啊，实在是越走越蒙恩，越走越丰富。那今天早晨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当保罗把这么多伟大的救恩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实在没有空再去重复啊。 但是我们每一次讲完到弟兄姊妹，你回家哈，试着把它读个三五遍，可能就背起来了。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祷告，你们开始会背啊，我就很感谢主。那经文啊，当我们听完以后，你回家就去读，读几遍那个话就进去了，我们把它背起来。你看那保罗啊，他一路上讲下来，讲到神这么多丰富的恩典，他底下就开始为我们祷告，啊，祷告希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经历他。那今天早晨我们就来看这个祷告，好不好？第三章啊，我们先读第一节，然后第一节读完以后，我们就跳到十四节。上次我们讲过啊，第二节到十三节是保罗插进来的一段话啊。但是第三章一开始他就想有一个祷告啊，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祷告，第一节，然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来。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一段很宝贵的祷告啊！我刚才讲到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保罗希望我们不仅仅有看见有真理的知识啊，他希望我们能够有经历，我们能够进到神丰盛的救恩里面，而有了这个祷告。而这一个祷告让保罗能够有这样子的把握啊，或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负担起来祷告，因为他有一个祷告的确据啊。第一个，他知道这既然就是神的旨意，神也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屈膝。弟兄姊妹，当我每次讲到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的时候，我常常就能够想到那幅图画啊，那个敬畏神认识神的仆人啊，来到那位大而可畏的神的面前，宝座面前，他跪在他的面前，他为着神家，为着神儿女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真是有一切的恩典愿意给我们。那今天我们需要来，我们个人需要来，我们每一个家啊，我们需要有家里面要有人起来祷告，教会里面需要有人起来祷告。当我们跪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他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要把神的天窗打开来，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那最近我们在读一篇文章啊，教会祷告的执事里面有一篇文章啊，黎托森弟兄里面有几句话讲得真好啊，他说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不能够大过教会的祷告。今天教会如果祷告只有这么一点点，神能做的事情，神能赐的福分就只有到这里。今天教会如果向神祷告够大的话，神在教会里面要做大的事情。他说神在天上的旨意，神是要叫人得胜，但是地上得不得胜，那个关键是在人的身上。他为什么讲这样子呢？他说摩西在那个山上祷告的时候，当他把手举起来，底下就耶稣就得胜啊。当他累了把手放下来的时候，神的百姓就要失败。所以天上得胜是神定规的，但是地上的得胜是在摩西手中定规的啊。其实如果不肯举手，神的百姓就失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不是不叫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今天神也不是不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啊，神身上天上一个极大的心意跟负担，他巴不得所有的儿女都得胜，他巴不得所有的儿女都活在他的恩典和祝福的里面，这是神在天上的定规。但是在地上，人能不能得胜，人能不能享受救恩，那个定规的权，那个权柄在人的身上。所以这是想到教会需要起来祷告啊。保罗当他看见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去祷告。通过我们在座的啊，最近特别交通到弟兄在家中的地位跟角色啊，弟兄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站在一家之主属灵的责任里面，你要为你的家屈膝，真的到神面前就屈膝祷告，为你的家求祝福，为你的姊妹求祝福，为你的孩子求祝福啊。这是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祷告啊。第二件事情，他说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英文里面也可以翻译说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因为他太丰富了，他说按着 his glorious riches， 他太 rich 了，是一个复数的 riches， 他的 glorious riches。 还是保罗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知道神是一个宝库，神有太多的恩典，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都想给我们，这是保罗能够来到神面前去要的。我们今天如果去跟一个一点都没有钱的人，你去跟他想要求点帮助，他不是不愿意帮助你，他没办法帮助你。那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他甚至能够从无死无变有啊，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啊，因为他听祷告，因为他是那个丰盛的神，就我们来祷告。那第三方面是在最后的那句话，他说神能够啊，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那个所有的英文翻译本啊，所有的翻译本里面都加了一个现在 now 啊，他说神能够照着现在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大力。他说到在我们里面有一个 mighty 啊，有一个 power 啊，一个 might 在我们里面正在运行，正在 at work 啊，那一个能力几乎只能现在就在我们里面运行。他说神不是过去能够做，或者神曾经能够做，或者神将来要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现在就要做，这是他祷告的一个把握。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啊！来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要运行。他说他要能够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换句话说，神不仅仅能够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啊，神能够成就一切，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仅仅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他现在就能够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属灵的阶段到哪一个阶段，你只要到主的面前带着信心祷告，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奇妙的事啊。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祷告的内容啊。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太宝贵的祷告啊。他说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也讲到三个叫啊，那希腊的原文里面讲到 Hina 啊，那都是这三个就分成三段的祷告，三个教啊，那每一个教都有它的原因在那里。第一个教是说借着他的灵，换句话说借着圣灵能够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弟兄姊妹，这里心里的力量啊，那很多的翻译本里面叫做 inner man， 就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人啊。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三次讲到里面的人啊，那意思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说按罗马书第七章，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他说我是喜欢神的律法，那个里面的就是 inner man， 按着我里面的那个人来说，他说我是喜欢神的律法。我们很喜欢顺服神，他说但是呢，我觉得在我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把我掳去啊，叫我去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是不想做好，也不是说你不想立志行善，可是你发现你行出来的由不得自己。所以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不要再发脾气了，我不应该发脾气，你可以去立志啊，可是你发现那个脾气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肢体中有一个东西把你给掳去了，而且你发现那个冲突了没有啊？他说按着我里面的人，那个 inner man， 我里面的那个人来说，他说我是喜欢神的律法，我真的是喜欢，我是巴不得我不要再发脾气，我不要再犯罪，我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不要再软弱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可是你发现在你身体里面有另外一个律在这里跟你交战啊，那就是第一次用到的。另外一次用到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他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里面的内心就一天新是一天。那这个里面的啊，你讲到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比一天更 renew， 讲到我们里面有一个人。那第三次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边我们先有一个观念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外面的人 outer man 跟 inner man。 这个外面的人不是说你去这个戴个假面具啊，虚有其表，还不是指那个，那个应该是更外面的人，哈哈，那是一个更假的。那圣经上讲的 outer man 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原来的人，我们原来有的七情六欲啊，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这个旧造的人，就讲到我们整个外面的人。我们有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有我们的脾气，有我们的个性，有我们的喜好，那圣经上都叫做外面的人。 那外面的人常常跟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里面的那个人会征战。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失败常软弱的话，就是因为外面的人太 strong， 外面的人太得胜，那这两个在我们里面征战啊。那里面的人就讲到主给我们的那个新造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软弱，会胜不过，会跌倒，会失败，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人 too weak， 打不过他。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个祷告啊，他是求主借着他的圣灵教我们怎么样心里面的力量，我们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而借着祷告，借着一步一步让这个人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弟兄姊妹，唯有我们里面这个人真正的长大啊，一个生命当他真正长大的时候，他的认识自然增加啊，那么他的经历也自然会增加，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力量跟他的度量也自然就会增加，那换一句话说，他的得胜也就自然就会增加。看到了没有？这生命长大哈，是我们基督徒过得胜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能够一天到晚坐在那边不让里面的人长大，而你希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在你盼望有一天我过得胜的生活，那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当生命长大的时候，他的认识增加啊，那他的精力自然增加，而他的度量、他的力量啊，他自然会增长，而他最后征战的能力也会增长。所以一个小 baby， 你跟他打仗，他一定打胜你，因为他太小，对不对？这生命需要长。我想这个观念我们都知道啊。那我们从小这个读小学的时候，在求学的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讲到你不进步，你就会被水给拖下去。啊，所以追求学问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啊。那么做生意的人，他们也是常常这样子勉励自己。在台湾有个星光企业，那个吴火师这个白手起家的一个企业家，那他自己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如果维持现状，你就是落伍。所以你在生意上，你看在美国 Silicon Valley 那天这个Roger 还交通啊，这个竞争太强了，你如果不进步，你只是维持现状的话，你就是落伍。所以为什么很多大的电脑公司后来被淘汰？因为他们满足于他们的成就，他们觉得他们占有率啊，他们成功了。而当他们不再继续进步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他会被人家打下去。所以维持现状就是落伍。而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路上，要做一件更严肃的事情。那圣经上说到，当我们跟枝子离开葡萄树的时候，我们里面生命立刻死亡。当你跟主之间的交通断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的结果就是枯干，就是死亡。所以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生命那个喜乐、平安、进步通通断掉。所以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要长进。什么时候我们体质长进，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就面临到一个枯干啊，你会觉得聚会好像不再那么喜乐了啊，祷告没有味道，亲近神枯燥。你讲到那个枯干出现，那就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再继续长。所以有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一棵树啊，你看他长得高高大大绿绿的，但是他真正吸收养分的是在那个根的末梢，每一次发展出来的新的细胞，那个新的芽在负责吸收养分，它都不是那些老根，因为老根是一个稳定的作用啊，让整棵树能够稳住，经得起风雨。但是那个营养、那个养分，让整棵树能够继续长得更高、更深啊，是它每一天发出来的新芽，把那个最新鲜的那个渴慕啊，让它能够继续吸收养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要更新啊。有一首诗歌，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唱，就是每一个早晨主的爱都是新鲜的啊，我们对神有新的渴慕啊，对神有新的认识啊，每天都需要新啊。那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他的求主借着他的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心里的人怎么样能够刚强起来，能够长大啊，能够成熟。所以弟兄姊妹，生命的长大应该是正常的，应该是自然的。那么生命怎么长大？我们很快简单提三个点，因为平常都讲过啊，我今天只是提一下。那第一件事情啊，决定是借着喂养。生命要长大，一定需要喂养啊。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然后这里讲的借着圣灵，那我们就特别看圣灵的工作啊。彼得前书第二章336页啊，两节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在这里说到我们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可以见长。就换句话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爱慕，还是爱慕主的话，主话的喂养，像灵奶一样，他在这里喂养我们，也不吃不可能长，对不对？立威跟这个你们志远应该很熟了啊，小 baby， 我们每一个有养过小孩的都知道孩子需要喂养，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喂养，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读主的话，我们要好好聚会，我们要祷告，这都不是律法，这是生命的需要。而第二件事情是借着顺服，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成长的方法，十字架是基督徒生命长进的秘诀啊！每一次对神、对圣灵、对恩高信而顺服，是我们生命每一次长进的秘诀。你每一次的顺服，一定带进你生命的长大。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长进不变的秘诀啊！你如果在生活里面，在你的每一天的细节里面，你更多来顺服主，你的生命里面的人一定会增长。你每一次的顺服 ，inner man 就长大一点。绝对的啊！那第三方面，这边告诉我们，他说借着圣灵啊，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英文的翻译里面，他说借着圣灵的 power， 借着圣灵的能力。他说 He may strengthen you with power through His Spirit in your inner being。换句话说，他借着圣灵里面的那个大能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能够造就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个大能，他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圣灵有的时候会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好像一下子过了一个关啊！我想我们都看过这个蚕脱壳或者蛇脱皮啊，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好像成长到一个阶段，他需要突破。那我们在这一生属灵的阶段的里面，偶尔平常的成长是正常的 day by day， 但是 sometimes 我们会碰到一些特别的遭遇，好像你整个人被卡住了啊，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幽谷，觉得很痛苦，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甚至觉得聚会都想放弃了，失望了，你发现你正在一个脱皮的过程脱皮有时候自己也苦，别人也跟着受苦，对不对这个一面苦一面叫等到皮真的脱的时候，你发现你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你的度量整个长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那这是圣灵在跟你教我们力量圣灵的 power 让我们能够突破从前有一个姊妹她住在帕斯丁呢那有一次呢那这个他这个脑子里面突然长了一个恶性瘤那么去看医生，因为他这个瘤长在那个脑子非常深的地方，所以医生没有办法开刀所以就说没有办法开刀。那么医生给他的判断是最多六个月，这个人就要走了那当然，因为他是一个姊妹，那么他就家人也为他祷告，他也祷告，结果没有想到他就这样子昏迷就变成掉到一种 coma 的一种状态，就是昏迷的状态，那六年都还没有死。那后来那个医生呢那他决定从帕斯丁这个搬家搬到 Sacramento 去，所以他等于说他的那个诊所必须要关闭，他要搬了，所以他就想把这个病人介绍给他其他的这个同业的医生，结果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接受这个病人因为也很麻烦，然后要开很多的药，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所以那个医生那天就在跟他的家人讲因为医生没有想到他还有知觉因为他完全陷入昏迷，所以就在家人面前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这个病人了，我所有的同事里面没有人愿意接受他。他说你们不妨把他介绍到一个州政府办的一个机构就是疗养院或是那种就是没有办法照顾的就送到那边去他说不然的话你们也会很辛苦就这样当着病人的面前跟家人讲，但是病人完全是昏迷，他昏迷了六年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个病人虽然昏迷不能讲话但是他脑筋都清楚的。就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很难过，那他就不愿意被送到一个州政府的疗养院里面，他的眼泪就掉下来后来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你为什么让我昏迷了六年你好不好接我去，他说你留我在这里干什么他心里就很痛苦，他说主我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当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说他那个声音在这里告诉他，他说今天我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我要来帮助你。那他以为是收音机放出来哪一个基督教电台在跟你讲话，但他也想说这六年里面家里面从来也没有人带收音机来放收音机给他听过。那他正在觉得奇怪的时候他就突然听到诗歌的声音唱出来那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的那条歌那唱唱唱就唱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唱到说 He set you free， 主把我释放啊！当他唱到那一节的时候，他突然间一下子那个病就从他身上过去了，你知道那个圣灵带着一个力量就临到他的身上，他就一下子就好起来了，他当天就好起来了啊！而且好起来的时候，他的家人全部都吓到，他就完全从脱马的状态就一下子就出来啊！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那个诗歌就在那边唱起来，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他讲到那个释放者是耶稣，而到最后讲到说 He set you free 的时候，一下子一个力量临到他，他整个人醒过来。醒过来，弟兄姊妹，他不是逐渐康复，他当天下午，你知道脱马了6年的人，他当天下午跟三人家人出去到公园去走山路、爬山路，整个人完全 recover 了。那个圣灵那天一下子临到他。那弟兄姊妹，那也许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周围，发生在我们身上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软弱啊，几乎没有力的时候，好像圣灵能够在一念之间一下子一个力量进来，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他从坟墓起来啊，一下子一个复活的力量进来，那是圣灵在这里加我们力量，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啊。而记得这些特别的经历，我们真正经历到神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保罗的第一个祷告，求他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心里里面的人能够被刚强起来。所以每一次这样子我们经历主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爱、对主的信心就比从前更坚定，对不对？保罗在这里第二个祷告啊，他说叫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啊。这个住，对哦啊，那个在中英文里面只能够翻成住啊。那么在他原文的意思里面呢，那他是比较更接近的一种说法，就是说 to settle down and feel at home， 就是你整个能够安顿下来，然后觉得很在家里面的感觉啊，就是让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主住我们里面，有没有人不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的？都知道，对不对？但是能不能让主耶稣觉得真的能够在我们里面安家啊？就是 settle down and feel at home， 让主觉得在我们的里面就跟在他自己家一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到别人家去做过客啊？那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有时候会到别的地方去，就被弟兄姊妹接待。那弟兄姊妹对我们都很有爱心啊。那在家里面就是你把这边当自己家啊，你要吃什么就喝什么，你就去拿冰箱里面随便打开来，然后就是要让我们觉得 feel at home。如果你到一个人家，人家去接待你，你到了他家，这个行李站在门口，他也不告诉你住哪一间啊，也不请你坐，你站在那边站个老半天，主人也不讲话，做他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 upset。你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答应接待我呢？如果你要这样子接待我呢，啊，对不对？也不让我告诉我房间晚上睡哪里，也不让我告诉我行李放哪里，也不让我说请你坐下来，我就不知道来你家要干什么啊！那整个被卡在那里啊。那这边讲的说基督，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安家，这特别讲到主观的。客观上，主耶稣早就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主早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今天就是主观上啊，如果我们真的让知道基督的内住。那他要在这里要做一件奇妙的事，他要叫我们的爱心啊，在这里有根有基啊。那个他说，让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rooted and grounded in His love， 就是扎根而且生根啊，就是立根基在他的爱里面。这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太爱我们了啊。这个有首诗歌我们常唱的，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这是主在我们所有蒙恩的儿女们身上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个旗子说到是我们的特点，说到是我们的夸口，人看见这个旗子，这个旗子是它的一个特色啊，就跟我们以前班有班旗一样啊，每一个班都会提上一个旗子来，这个运动会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用毛毛虫做班旗的啊，有没有人用一只乌龟做班旗的？总是用什么龙啊，或是用什么豹啊，老鹰啊，都是这个很 powerful 的。那其实是一个夸口，是我们中间的特色。基督徒中间扬起的旗子永远是爱，因为神爱我们，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然后他要带领我进入他的颜面所。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要做一件大的事情，他要让我们 rooted and grounded。保罗用的两个字，都是跟根基发生关系。一个讲到树，最需要的是 rooted， 一个扎根啊；而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造，最重要的是 grounded， 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以前有个教会，他们在盖会所的时候，他们的牧师就非常的急，三天两头去看工地，然后就催那些工人：“你们怎么搞根基搞了几个月？”后来那个工头跟他讲：“他说 If you don't go deep, you can't go high。”一句话，他就马上就 这个安静下来，他知道太重要的事情。好，他第二个礼拜就用这句话做了一篇讲台啊。If you don't go deep, you can go high。如果你在主的面前不扎根扎得深的话，你不可能长得高，你不可能立得稳，因为将来一路上仇敌的风暴、各种环境的考验啊，夫妻之间、工作上的、外面仇敌给我们的 temptation， 我们属灵上的试验都在这里考验我们。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安家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做一件大的事情，他一直用他的爱在这里浇灌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 rooted and grounded in his love。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啊，那基督的爱，他说，并且我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我们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告诉弟兄姊妹，这个主弟兄姊妹起来的见证，你就发现好像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把主的爱给 display 出来啊。那每一个人的交通，每一个人的分享，那就是一份爱拿出来，这真的是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一个人不可能明白，而且就连我们今天整个中国人也不能够明白，而历世历代以来的众圣徒一同在这里明白认识他，因为他的爱太大。然后我们礼拜四晚上吃的菜也是一样，对不对？吃手卷啊，吃润饼啊，那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就预备了一些菜带来，然后通通放在一起，吃起来就很好吃，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光拿了一个皮，然后拿瓦萨米涂上去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那瓦萨米虽然好，但是你就觉得还是少了一些东西。那么弟兄姊妹，有人加这个，有人加那个，通通加起来，那么一卷起来，它吃起来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了，11:40讲这个，就讲他神家的丰富，那个爱的丰富啊，把我们摆在一起，他说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他说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神。他用四个角度，那个长啊，讲到神那个永恒的爱，时间不能够改变他，讲到他的长度，神从永远到永远，他爱我，那这个爱是一个不改变的。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不容易啊！你去看今天地上的爱情，夫妻之间的爱情啊，从蜜月到蜜月退烧，到后面开始的发展，你要知道人的爱不能够持久。只有主的爱是从永远到永远。那从前有一个女孩子，她在那边抱怨啊，她说她觉得她的这个先生啊，在他们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在他们订婚以前，她说她的先生对她就像孙子一样啊，百依百顺啊，什么就都听她太太的，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太，什么都听啊。他在订婚以后啊，她说她就变成像儿子一样，她有的时候呢会跟我斗斗嘴，然后会闹点情绪。他在结婚以后他就变成老子了，他在讲我什么都要叫我听他的啊，这就是讲到他先生的改变。他说我也一样，他说我婚前呢，他说我像个燕子一样，我逍遥自在，我来去自如啊。他当我一订婚以后啊，他说我就变成像只鸽子一样，时候到了我就得回家，我要乖乖的。他结婚以后呢，他说我变成一只鸭子，我天天得在家里面。那讲到这个结婚订婚中间的几步骤，而且整个就不一样。他讲到那个爱的改变啊，那是笑话，但是我想我们大家会笑，大家都能够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个地上的爱，那个时间上、哦、好像会简单一点味道，但是真的讲到主爱的长，那是一个永恒的、永远的啊。而真的讲到阔啊，讲到它的宽度，那今天我们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真的，天然的爱都是有限，所以我们最近连续几次的聚会讲到 agape， 因为你碰到一些真的会碰到一些不可爱的人，你怎么可能爱他？没有办法。就只能我们天然人的爱就是没办法，一定会到一个 limit， 但是只有主耶稣神的那个 agape 的爱，让我们可以越过人的喜好、人的成见、人的 taste， 人的 background， 而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法利赛人受不了他那种爱，他说这个人是罪人的朋友，他居然跟税吏、跟娼妓、跟那些人在一起，但是主耶稣被称为罪人的朋友、他能够爱，他那个爱是一个广的爱，真的是广阔，阔如海洋，真的是一个宽广的爱，长阔高啊、高一方面讲到主爱的崇高啊、它是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它不是随便爱的，它的爱里面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一个非常崇高的爱。而高另外一方面，诗篇103篇告诉我们，它的天离地有多高啊、那神像敬畏他的人所施的慈爱也有多大，讲到神爱的深厚。 讲到神爱的那个丰盛。所以高一方面讲到神爱的丰盛，一方面讲到神爱的崇高啊，它里面是带着一个目的在的。你看主耶稣爱他的门徒啊，他一面爱他们，他一面是为了成全他们，为了把永生给他们啊。你看他会爱他们，为他们洗脚。我很喜欢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啊，他那天被卖的那一夜，他第二天要被钉十字架了啊，他为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以前，圣经上先讲了一句话啊，他既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当主耶稣这样子这句话讲完以后，就是脱掉衣服束上带子，他为他的门徒洗脚。就是主的爱是一个极高的一个爱，当他赦免了那个被人家刑民抓到要用石头打死的那个妇人，当他赦免了他的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他一方面担负了他的犯的罪，他问他上十字架，一方面他把得胜的生命给他。那这个爱是崇高的爱啊！那今天我们彼此爱对方啊，实在是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那个爱不光只是包容跟忍耐。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包容，需要彼此忍耐啊。那这是一个爱，但是这个爱还比较多是在消极的方面啊，比较是在忍受接纳对方。而一个积极的爱是重在成全，一个积极的爱是重在成全，重在建造。我爱你，我不仅仅包容你，而我整个爱是有一个崇高的目的，我要把你从这个错误里面带出来，我要带到神的路上，要把你带到神的旨意里面去。就讲到爱的崇高，那最后讲到爱的深啊，讲到爱的深厚，爱的稳固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根基一样，它是经得起考验的，它是不会动摇的。讲到主在我们身上的爱啊，其实这边讲到这个主的爱四方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到知道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崇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常常经历到神的爱，神的爱不止这么一点点，好不好？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经历，我们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你对主的经历你在主的面前的追求，你在主面前关起门来的祷告，弟兄姊妹，这都是在积蓄爱。而你来的时候，就算你不讲你不跟别人交通你的经历，你里面对主所经历的那个爱在教会里面都会流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因为主的爱太大，知道主的爱是怎么样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啊。那很多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对主的爱这个了解很少，那并不是主的爱出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应许好像不是那么真实啊，那也不是神的应许出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认识还不够。这个一个多礼拜以前，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面吃饭，那有一个姊妹，她就讲到她过去这个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姊妹非常非常的可爱，她说她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洗车，她开车子到那个洗车店去，那么她车子开进去，她也不知道要停下来让人家那个机器好好洗啊，她就开进去，然后她就开出来以后就发现车子上面都是肥皂泡沫，她就觉得人家机器坏掉了，她就找人家 complain 去了。然后听得我们都笑得个要死，那姊妹就非常可爱啊。那并不是人家机器出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刚刚开始来经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不了解，就开进去就开出来了，然后带了一身的泡沫出来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主爱的经历，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会觉得你讲得这么好，你说我来到你的面前，你会给我什么恩典什么恩典，可是我出来我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还是身上带着泡沫啊。我们对主的爱那个经历跟认识还不够，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远远超过我们这一生所能经历的。那第三方面啊，他是借着神自己，他是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啊。那这句话不太容易懂啊，如果这样子看，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叫神一切的丰满能够充满你们啊。他说 You may be filled with all the fullness of God， 你能够被神一切的丰满来充满。那达比弟兄啊，跟 NIV 他把它翻译成为，他说你能够被充满，他不是用 filled with， 他不是说被神的丰满充满，他说你能够被 filled to。The measure， 就是被神一直充满到一个丰满的一个地步。你讲到换句话，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主爱的经历跟认识，神一直在这里做充满的工作。那慢慢慢慢，它会满，达到丰满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一同来认识他，来经历他啊。好，那我们 在这边看见几件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一个乐意来充满我们的神，他高高在上，宇宙中他这么伟大，但他今天他愿意降卑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神有一个意念，那这个意念我们不能明白的。好，所以当所罗门在这里盖好圣殿的时候，所有人在那里欢呼献祭高兴，但是神却对所罗门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天和天上的天，整个宇宙这么浩大，他说尚且不够我居住，他说我怎么会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你就发现这位神他不会居住在不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神有一个极大的心意啊，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愿意安家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有一个这样一个意念，知道神愿意充满我们，他真的愿意充满我们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个空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器皿，那你今天装你器皿里面装什么东西就决定了你的价值。所以如果今天在这边有一个透明的杯子啊，干干净净的杯子在这里，那你在这边如果你装黄土进去，那这一杯你把它装好了以后把它封起来，那这一个瓶子就是一瓶的黄土啊。那你同样的一个空瓶子，干干净的空瓶子，你把一些黄铜给装进去，装好了以后你把它关好，那这是一瓶黄铜啊。另外一个瓶子你把它那个黄金都给装进去，装好以后你把它封好放在这边，同样的三个瓶子，那同样都是黄色的，但是它的价值、它的内容、它的性质通通不一样。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人一辈子活一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器皿。所以神说如果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他要做一种的器皿，因为我们是个瓦器，但当你洁净自己，神就要来充满我们。三个瓶子都不值钱，但是它里面所装的东西却要决定它的价值。所以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的价值啊，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让这位伟大的神来充满我们。那这是神的意念，他愿意充满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为我们三个祷告，他希望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历能够增加，我们的生命度量能够增加。而第二方面，他希望我们借着基督内住啊，真的是跟我们有一个那么 harmony 的关系，我们跟主那么亲的关系，而让我们整个人浸透在神的爱里面，知道他的爱是有根有基啊，知道他的爱有长阔高深，而且知道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第三方面，他在这里为我们祷告，还让我们把我们的器皿空出来，我们愿意更多的空出自己来承装神的旨意。他的这样子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这是保罗为我们的三个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为自己有这样子的祷告。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会不一样，你会活得有力，因为里面的人刚强，你会活得充满了爱，你基督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会活得荣耀有价值，因为神自己充满了我们。所以他底下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底下就在重复那句话啊，他在回到他的神能够，他不仅仅有这个祷告，他知道这个祷告一定蒙垂听，他的神能够照着现在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他要充充足足的使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这一切的祷告最后的结局，他说要让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荣耀。神已经在基督身上得了荣耀，今天他要在教会的身上得荣耀。那么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荣耀？常讲，我们常常讲荣耀，什么叫荣耀？神得荣耀是指什么？都不知道啊。荣耀就是讲到神自己，那是神独一有的本性，地上没有荣耀，地上只有所谓的 honor glory， 只有神，那是神的本性，只有神自己是荣耀。另外就是神被彰显叫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人所没有的，地上绝对没有的。那什么叫做神在基督里并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基督我们知道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来把整个神的性情彰显起来。我们看见耶稣，我们就像看见神一样，我们从他身上看见神的爱，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圣洁，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温柔，神的忍耐。那耶稣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已经叫神的荣耀，我已经荣耀了你，对不对？主耶稣的祷告，我已经荣耀了你。那今天保罗在这里祷告，他不仅仅在基督身上已经得到荣耀，他今天要在教会，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换一句话说，今天他在我们的身上要被彰显出来， 啊，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所以礼拜四的交通啊，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常常提到的几个点啊，一个讲到这个教会里面有神的爱，一个讲到说这个教会是以神为中心，有人讲到这个教会里面是追求生命。弟兄姊妹，我听了我很感谢主，这不是我们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这是神在这里把他自己彰显出来，这是教会的特点。所以我们希望整个教会能够更同心啊，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不仅要有看见，我们要有经历，能让神能够真正的从我们身上整个人被彰显出来啊，他的 glory 大哉近前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神要在肉身显现，神要在我们的中间在更多的显现他的作品。那今年我觉得神在我们的中间啊，然后神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更谦卑啊，我们永远不能够停顿下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更深的祷告啊，我们要更深的在主的面前长大，更深的在主的爱中扎根，然后我们要更深的被神自己的荣耀来充满，好让这个教会人来到我们中间啊，人能够真正的说神真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啊！所以我们不仅仅为了今年所做的我们感谢他，我们要为了明年我们把更大的渴慕放在神的面前，对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个样子，对每一个家是这个样子，对教会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